卢干平。第一，你说的从 A 到 B 到 C 一直到后面，这种大的研发过程，其实我们早期也是有这个概念的，只是没有把它明确表达出来。比如我们早期做产品时，也知道要先跑市场，先去了解客户需求，要构建一个想法，考虑到底是怎样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做总体设计，再去做概要设计，一步步往下走。做任何一个产品，即使不在华为，在别的地方也会有这种过程，不可能上来就先搞几个零件，却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个什么东西。有过产品经验的人都有这么一种工作的方式，知道要出样机后再把它变成一个批量化的产品。这个过程其实做 IPD 的时候我们是有的，我们没有的就是做财务的考量，产品和市场的同步问题，产品跟营销政策的同步问题，这些应该要做更完善的一些分析。早期不是那么完善， IPD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第二，关于你说的矩阵式组织和流程式的组织，我觉得 IPD 应该是研发在里面唱主角，因为产品研发是主要的，其他的是给他提供他需要考量的因素，以在产品里去构建。所以矩阵化的组织和流程化的组织在这上面不应该过分去强调去区别。矩阵化组织、流程化组织应该在研发管理里去考虑。比如我的组织是功能性的，我做处理器这块很好，我就给你提供所有的处理系统，你的各个产品都可以由我提供，在你的 IPD 里我就是你的一个功能组织。财务包括研发里的一些团队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现在管得太细了，有些本身是研发该管的东西不应该归到 IPD 去管，研发部长、研发经理或项目经理就应该管清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拿到 PDT 产品开发团队去定。田涛，我理解的 ABCD 不是做事情的过程节点，是指不同角色， A 是研发， B 是财务， C 是制造，是不是到了最后各个功能组织都在里面加面加水，使得这个决策过程越来越繁琐了？卢干平，原来已经很完善了，还要再加肯定会繁琐。田涛，本来就是个完善的东西，由于每个功能组织都想强调自己的重要性，都要朝里面加东西。卢干平，其实有什么重要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东西做对了，然后把质量做好。田涛，对，就因为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现在决策链越来越长了，各个功能组织都在掣肘。卢干平，有什么组织要对 PDT 指手画脚？我觉得没有必要，每个组织都可以提需求，但你的需求就可能被排在最后，我可能不实现你的。田涛，你刚才讲得很对，研发就应该是研发管理。卢干平，就是研发的事，研发所有的人，首先你的东西一定要对，对上客户的胃口，对上未来的趋势，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把它做好了。田涛， 会不会由共同驱动、共同推动，慢慢变成掣肘？卢干平，那就是 PDT 经理有问题了。你要善于取舍，有些东西就是不能要的，现在就把它考虑进去，这个产品就会被搞得很复杂，投入也很多。田涛，对。再回到一个问题， IPD 主要是针对研发的流程，开始大家的接纳程度怎么样？是不是纸上谈兵？卢干平，我感觉还可以，我们还是比较愿意接纳新东西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水平很差，别人水平都很高，觉得他们的东西应该还不错，没有太大问题。田涛，在推行过程中，你觉得阻力不太大？卢干平，我觉得不是阻力大不大，是真正要自我学习，去把这个东西用好。田涛，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削足适履？卢干平，运作上总是会有些问题，大家要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并不是大家否定这个事情。是不是可能老板觉得大家不太认可这个东西，你们就必须削足适履？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反映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有不完善的地方。我感觉接纳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每次搞完，就要看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应该精简的，哪些是应该完善的，就是要去学习，不学习靠啥都没用。田涛，那每个人不一样，你是学习型的，很多人就认为我过去那一套东西不错，为什么要搞 IPD？ 卢干平，当年应该不太存在这些问题，可能要准备一些材料，会有一些牢骚，但牢骚也不一定代表他觉得这东西不行，我没感觉到有太大的障碍。田涛，那基本上是 IPD 快搞完了以后，你离开研发了。2005年离开的？卢干平，对，我就到公司运作管理部去了。田涛，你在研发无线基站这一块是头，当时管了多少人呢？卢干平，1000多人吧。在这之前，我在研发产品线管理办公室，公司让我负责公司整个产品线，这个工作应该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我认为组织设计也很重要，我们当时有一个研发总裁，3个副总裁，下面是产品线或一些研究部、功能部、预研部。我觉得副职实际上是很难工作的，公司不应该有太多副职，副职一定也得有队伍。我们没有军师的概念，军师就是一个专业人员，搞一个管理者去做军师，那没有意义。他一定要产出，要有明确的责任。比如说，可能你也想做些东西，想思考些东西，但你靠个人力量永远是不行的。即使郑宝用、李一男，他们靠一个人去思考，在这个时代也是很局限的，因为信息已经太多了，观念也是很广泛的。田涛，他不是100年前那个发明的时代。卢干平，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就觉得比较难做，到处参加 IPMT 集成组合管理团队的会，多媒体、无线的、传输的都得去参加。田涛， 跟你无关的？陆干平，也不叫无关，都有关。我管产品线，每一个产品线都要看。老板也很急，这个产品哪个地方要投入，人调不过去，调都调不动。田涛，你是产品线的头，主要负责什么？陆干平，按产品线管理办公室岗位的定位，是负责公司给客户的整个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弄清楚未来到底需要什么和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田涛，不直接管研发？陆干平，管研发，分工管产品线业务，虽然管着各个产品线，但也调不动。田涛，这个就包括比如人员的调动、投资的支配，都在产品线这里。陆干平，人力协调不在这一块，人力协调由研发整个的头儿来管理，当时是徐文伟管。田涛，那你实际上管的是从研发项目启动到整个全流程的把控，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陆干平，产品线管理办公室要管的，一是客户和网络在未来到底需要什么解决方案，二是现在提供的解决方案在进度、质量上是否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未来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但这是很难的。我担任这个职务，要去参加各个产品线的决策会，应该说挑战是非常大的。个人对未来根本就没时间去想，一个人也想不明白。要管理这些现实的东西也很复杂，这么多东西，每一块每个东西都要管。我后来其实已经将重心缩小到只管核心产品的质量，如无线传输出现网络问题，那时候抓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慢慢就具体化了。其次再去管一些比较新的产品，像多媒体，那时候大家不太关注的，或者数通，这种大家可能觉得现实市场不太大的，将来要做什么。我理解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组织的设计里，支撑这种职位的设计可能是欠缺的，后来我就做得很难受了。